人给别人休息，就是可以休息。那么后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怎么说？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呢摩西就许你们，让你们可以休息。所以可见呢，就是神许可的旨意，因为你们心刚硬，那么所以许可你们休息。但主耶稣怎么说？起初不是这样，因为起初神所创造的造男也造人，就起初不是这样，意思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这个合一是没有人可以随便破坏的，只有一个原因可以的，就是如果已经有人已经破坏了这一个合一，那就是淫乱的缘故。否则的话，主的话说不可以休息，因为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。那么这个很明，这个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律法说可以休息，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，他们。你知道就是因着这个律法，犹太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都可以把妻子休掉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饭呢你菜多放一点盐，这个可以休妻。有一天呢，他告了法院，就是说是我的太太把饭烧焦了，也可以成为休妻的根据。所以这个时候主就说了，若不是为淫乱的原因，就一个原因，就是你们中间已经有人破坏那个合一，那么这个时候那当然，这个离婚，因为这个合一已经被破坏了，那么这个时候责任不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这是第三点，就是不可休息。那么到第四点，就是33节，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说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只说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只说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跟；也不可只说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只说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。那弟兄姊妹，律法是怎么说的？不可背誓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起誓了，你不可以违约。这是旧约律法是这么说的。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还有很明显，旧约告诉我们不可以起假誓。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律法。但主怎么说呢？他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人要起誓呢？因为他不诚实，因为他没有诚实的习惯，因为他没有诚实的信誉。如果他在过去一路上都是诚实的，他不需要起誓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他需要用起誓来帮助别人，叫别人相信这一回他说话是真的，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起了。所以一个启示，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就是因为到处都充满了说谎，所以就这么一个人可以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可以说谎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叫人相信他呢？所以呢他就常常启示，启示来以后呢，他绝对不背誓。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只要做到不背誓，他只要做到起的事向主谨守了，那么我们说他已经，这已经是文士和巴黎在努力了。但在这个背后可以充满了许多的谎言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因为不需要起誓。如果一个基督徒需要起誓，那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。他的事就是事，他的不是。所以从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应当做一个说话诚实的人。我们不需要用启示来支持我们的信用度，就是因为我们说话的信用度不够，你需要用启示来配合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，今天主要我们做到诚实的地步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结果呢根本不需要启示。 所以就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吃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吃。那么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慢慢慢慢的启示，后来我再说，就是因为旧约有许许有说不可以启示，所以他们对启示的有很多很多的说法。那么后来他们慢慢他们就他们你知道这些人都是法匠，他们为着要不违反旧约的律法，所以呢他们有文士有很多很多的说，比方说吧，他们说如果你启示只要是和神的名字有关系，你按着神的名启示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事这个是你所启的是一定要经受，你不能毁约。但如果你指的天，你指的地，你指的耶路撒冷，你指的你的头启示的话，那么这样启示因为和神的名字没有关系，所以你所启的誓呢是可以不一定要遵守。所以你明白呢，法利赛人也好，文士也好，他们为了逃避那个他所启的誓所带来的那个捆绑性，他为了挣脱那个自由的缘故，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能逃避那个约束力。那么怎么约束呢？所以你看当他们启示的时候，如果他是指着神的名字来启示的，那么那个启示一定要经受，那个约不能随便毁的。不过很多人很聪明，他指着天启示，他指着地启示，他指着耶路撒冷启示，还有他指着你的头启示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凡是这样启示都不需要恐，没有约束力，你可以实行，你也可以不实行。所以起这样誓的人根本是要逃避那个誓约的，明白了？所以在这里主给他们看见说，虽然天表面上好像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认为说，你只要按着神的名起誓，那么因为神的名字，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要干预的，因为你指他的名字嘛。所以神非干预这件事情不可。但是我们主告诉他们说，你如果指着天启示，你以为和神的关没有关系，和神的名字没有关系，神不需要干预。但是我们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主说，天是神的作为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天跟神的名字没有关系。但是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，所以你指着天启示，你看你神也要干预的。所以就怎么在任何的情形下，你没有可能逃避那个誓约的约束，这不可能的。那么如果你指着地启示，你说地启示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不可以，因为地那是神的座位，不管天也好地也好，你看见神都是要过问的。所以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都在这，你不要以为说只要讲了神的名字现在神就在这里，否则你可以毁约，不可以。还有耶路撒冷，有的人指耶路撒冷启示，但是我们主说你不要弄错，耶路撒冷乃是大军的京城，大军的京城，所以你看见神也是干预，神也在这里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启示，那么我们的头，那么按道理来讲这个应该没有关系了吧？不，你看见吗？圣经说你不能使你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，所以不要随便染头发，弟兄姊妹。你如果头发是白的，就是自然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染头发会带来很多的灾难，带来很多其他的副作用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根的头发变黑变白，是神都在那里干预。我们的头发不光变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哪一次梳头发掉了一根号码，那天使会告诉你这是哪一号。每一根头发不光神数过了，而都编个号码。所以头发掉了，就是如果神不许可，每一根头发可以掉了。还有不要忘记，因着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所以每一根头发变黑变白，神在背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件事情神都在做干预。所以这是主提醒 告诉门徒们说，你看你周围的犹太人，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但是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？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多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文士，这是特别是许多我们在我们知道说不可奸淫，这是特别在思想上，那么不可动怒也是这个里面的，但是讲到启示这件事是指着我们里面，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过问我们，我们诚实还是不诚实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门徒。到了第五点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；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那么这里呀、啊，根据律法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那么根据恩典呢，是不要与恶人作对。那么怎么不与恶人作对？有四件事：第一，要转过脸来；第二，给第二件衣服；第三，走第二的路；第四，有求的就给他，借来不可推辞。所以是在这四件上叫我们不要与恶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我们的主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我想我们首先呢要把主的话先弄清楚。那第一，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。我想这个我们需要读一处的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一处的圣经，我想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圣经，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二十四节。你看啊，二十四节，或者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好了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。到二十四节，以眼还眼。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律法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实在说来呀，这是公平的原则。为什么平白无故的他要挖掉你的眼睛？所以你挖他的眼睛，事实上是自毁。如果人家打你，你也打他，第一个打是错的，但第二个打是对的，因为你自卫。所以根据旧约，不光是以眼还眼，以打还打。如果人家打你的右脸，你应该还击，这是旧约。那么虽然是旧约的兄弟们，为什么圣经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以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，以一只牙齿一颗牙齿还一颗牙齿。但是你知道我们肉体的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绝对不会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。你挖了我一个眼睛，我要挖掉你两个眼睛；你拿掉我一个牙齿，我要打掉你一排牙齿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最近那个以色列的军官，他说我们不是这个主， 如果今天我们，如果今天人要伤害我们的一个牙齿，我们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。但是旧约呢，就是因为神知道人的心是败坏的，因为人里面充满了仇恨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受伤害。你只要受伤害，你绝对不会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，一个牙齿还一个牙齿，不会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对于我们肉体的一个限制，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人家打掉你一个眼睛的，你。